感谢主给我们下午这一段等候神的甜美的时光。等候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你是来跟这一位又美又善的神约会。圣经约翰一书说与神相交，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来约会，是不是？好，所以呢，你是用很快乐的心情来等候神，而不是在做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个律法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就是很轻松愉快的来跟这位最甜美的神约会了。好，那这样呢，等候神的生活呢，会每一天都很快乐。快乐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喜欢做？而且只有快乐的事情能够持久，痛苦的事情呢，可能两三下就不用了。所以这件事情，等候神呢，能够让我们看周牧师持续的50几年还是60年，我们有尝到这个主恩滋味的，就会这样子一直的跟着一步一步的深入。我也不知不觉呢，等候了22年了。好，因为等候神的意义就是来遇见主耶稣。那跟主耶稣遇见呢，就像你跟情人相会那种初恋的滋味，每一次都是第一眼，每一次都在起初的爱里。你想哦，你一天的生活都在这充满了惊喜的回眸一望里来开始，这个基督徒生活是不是太浪漫了？这里面充满了一种活泼的能力跟一种活泼的生命的泉源，所以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我渐渐的也知道呢，许多人呢，他听说等候神是这么好，那在寻找一条路，到底要怎么样子可以进入？其实非常简单，圣经不是说这道离我们不远，就在心里，就在口里，它真的很简单。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很快乐的心情，对这个神呢，有一种很亲切的渴慕和爱慕的心。那有一句话说，爱是最短的路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爱慕耶稣是最直接可以进入等候神的。那如果我们当中呢有初学习的人呢，那也非常简单，所有神的事情都很简单，都是人把它弄得复杂啦。你唱一首爱的诗歌就可以啦。那来到耶稣的脚前最短的路径就是爱，爱慕他是最容易让我们进入等候神的。还有这本书安静等候神如果你还没有的，你一定要去至少买一本。这本书呢，好像是一个拐杖，帮助我们初学的人有时候我们很怕说用方法到了一个地步呢，会变成一个帕子拦阻我们。可是对一个初学入门的人，或者我们要教人到底要怎么把人引进门呢，这本书是一个最好的拐杖。好吧，你只要呢打开来，从第一章就陪着他念，跟着他念。但是念的时候不要像读书一样，念的时候慢慢的，慢的意思是容让圣灵有空间来感动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心。因为这本书呢，句句都是在带着恩膏的能力，如果我们把它念得很快，像念书一样念过去了，就很可惜，落实掉那个会感动我们的恩膏的教训。所以这样慢慢的念呢，很奇妙的，渐渐的心里会有一种回应出来。这个回应就是最近这一年网校一直在讲的恩膏的教训，慢慢那个回应呢会渐渐的 加深的时候，你如果是单独一个人，就可以停下来祷告。比如说，当我们念完了第一章安静等候神的重要，也许你念了一两段以后，你会心里觉得我真的很需要，那就不要再念下去，停下来回应心中的我真的我很需要，就停下来祷告，回应书中的话。哦，主啊，我真的非常需要等候神。我讲一个我自己真实的我遇见主认识耶稣是我46岁的那一年。可是啊，你听过中年危机吗？我经历过一个很不堪的中年危机，我身体非常的衰弱，甚至我会抱着我的小儿子，可能才几个月大，我想说我大概没有办法等到他长大。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来到教会遇见这位主，他用他的恩膏膏我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就这样翻转过来，连我的健康也都翻转过来了。所以呢我信主到现在有22年，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的年龄有多少了。好，这22年呢是我生命中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也脱离了我过去那种药罐子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在教书，我有一半的薪水都拿去吃药，那有时候呢还吃到一些囊中的药呢，就是引起很严重的副作用，月亮脸、全身肥胖等等等等，很不堪的。那你们绝对想不到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可以东奔西跑的人，我完全相信那是因为我遇见主以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有一首诗歌，比较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就开始等候神了。这样，我相信啊，那种整个生命的翻转，包括不可思议的健康，都从等候神而来的。所以箴言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得着了他的，就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真正我们得着了这位主，不要说我们的精神焕然一新，连我们的健康都有像周牧师说神所赐的神圣的健康。好，那个时候我只会唱一首歌啊，因为我到教会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懂，只是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渴慕，好像觉得我信主的时间到了。这个之前有一段呢故事，然后我们的牧师呢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觉得你时候到了，你应该信耶稣了。我心里想一想，我好像也觉得我时候到，因为我已经开始在家里读圣经了，我等不住了，都没有人来给我传福音啊，是这基督徒不是在传福音吗？都传到那里去，为什么不传到我家里来？我在那里等的哦，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翻箱倒柜找到第一本圣经，打开来也不知道从何读起，就从那本书的第一页第一章开始读起，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读起。而且我那个时候在工作上呢遇到一个很困难我遇到一个呢很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学生，我们都叫他朱大哥。你在朱，你听到大哥这两个字就知道他是什么来历的。那我每天晚上看见他要请假跟我鞠躬哈腰的时候，我就想他口袋里头有没有放着一把，至少是一把小刀或是一把什么恐怖的东西啊。可是这种心态我回去以后呢，我就自己责备自己，一个老师不应该给学生这样贴标签，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爱他，不敢靠近他。这个动力把我逼到主耶稣的面前。好，那我接受耶稣以后开始等候神，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那个神的爱进来了，让我们可以跨越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再也不会惧怕这位朱大哥了。他再来要跟我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拍拍他的肩膀，开始跟他勾肩搭背，开始呢跟他有说有笑的。哎，那这样呢，一个老师自己的生命被神调整对了，这个学生的生命自然也就跟着转过来了。我就除去那种良心的责备啊，不然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回去都跟我先生吵的时候，我要辞掉这个工作，我受不了了。那个压力不是来自什么，来自自己责备自己。我每天晚上要靠着读圣经，像吃安眠药一样，我才能睡觉。我读到一句话啊，马太福音说啊，天父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啊，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就想惨了，我没有办法去爱这个朱大哥，而且我没有能力跨越过这个界限。我读到这话就知道说我错了。那个时候我们 Mary 还没有带我信耶稣，我只是被神的光照，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些，只是上帝的话让我知道我错了。当我知道我错了的时候，好像我那种良心的责备、自我的控告呢，就脱落了，我就可以睡觉了。所以那本圣经就成为我的安眠药，我就很喜欢读圣经。我开始等候神以后呢，我读圣经更是津津有味。我又开始每一天呢，写我读圣经的笔记，我每天都快乐的好像飞到天上去一样哦。结果我发觉主用圣经的话一句一句的来调整我的生命，一句一句都像镜子一样照见我这个猪八戒。所以我每次读圣经几乎都是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很深的痛悔，很深的悔改，很深的常常就跪下来，发现了我整个生命需要重新来过。我现在非常感谢。那所以每天早晨我起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来等候神。那我在我们家呢楼上一个固定的房间，那个房间没有电话，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约会时间，不能接电话。我上去的时候那个脚步是非常快乐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初恋的时候谈恋爱的那一种兴奋跟期待，就这样开始。那这件快乐的事情要只做到见主面，阿们。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初学的，第一个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再来呢，你等候神从头到尾都是很快乐的。如果你等到后来好像的没有什么味道了，在那里枯坐，那套一句术语叫做那个云彩离开了，叫做神的同在，没有很深的与你同在的时候，就是神在告诉你说，孩子啊，我们今天约会时间到这里结束，你该下山去做，去上班去做你的事情了。阿们。我曾经听有一些弟兄姐姐说等得很枯干，这样不对，懂吗？要等得很滋润，非常的快乐。所以刚开始呢，不要给自己设定时间啊。哎，如果你快乐五分钟，那就是五分钟。时间的延长不是我们的事，是谁的事？神的事啊。对，他会吸引我们。昨天下午呢，艾里牧师的姐姐不是讲吗？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吸引我们。他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等候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所以时间的延长是自然而然，在快乐中自然而然，那是圣灵引导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给自己限定说我要几分钟，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我要多少时间，那么这样恐怕呢你会失去的那种起初的乐趣。你要一直用一种很活泼很充满趣味的 那么你的等候神生活呢，就会一生都是这样子被祝福的。阿们，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你也不需要读很多书，你只要懂得这本就好了。这本书会陪伴你，会引导你，而且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后来我发现我出信的时候就很喜欢祷告，那你们不要以为我会祷告多久，五分钟，我就是每天呢来到来安静坐下来，好，然后我好像就想要跟这位神讲话，这就是祷告啦，我就很快乐的跟他讲五分钟的话，然后讲完我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力量在吸引我，我舍不得离开，我就留在那里。我后来才知道，那样就不知不觉进入等候主了。不知不觉呢，咦，我发现呢，我刚才祷告了，他好像在里面给我一个平安，很深的平安，或者给我一种不安，在告诉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就慢慢去留意，发现呢，哎，他在告诉我，用我平安还是不安，他好像在跟我沟通诶。我发现诶，这位主很好玩诶，他会跟我们沟通，就好像在创世纪里耶和华跟摩西交通一样。这就是我们认识神的开始啊，而且这种认识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体验，非常生活化的。所以安静等候神，帮助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帮助我们认识神。慢慢的我觉得，咦，他好像在回答我的祷告呢，诶，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好，我就开始旁边放一本笔记，把一些轻微的感动意念都写下来。我走过一段路以后才知道，哦，是这位主训练我聆听神的声音，训练我分辨。好，我做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自然而然，很愉快的。那所以我就每天呢写笔记，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但是我开始觉得，诶，这个神啊会说话，就跟我在圣经里面读到的一样啊。哦，我对他大感兴趣，很深的被他吸引。因此每天啊，我最期待的事情，清晨眼睛睁开就来找他，来等候神。这样他培养我一个习惯，二十几年来没有改变，他带给我太大的好处了。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哈，我要来纽约之前呢，我可能因为我在家里呢，厨房我有一个厨房施工，带弟兄姐妹的这些小羊呢，出信造就。那每一个我都把他找到家里来，然后呢念完书了，吃饭时间了，讲完课了，上完了，而且我们这个是包括生命全方位的关顾。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啊，吃饭时间呢，那我们就一起弄饭菜吃，在我家吃饭。所以呢有时候呢我早上接待一个到中午，晚上又一个，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其实觉得我有点累了。到我要来美国之前大概两三个礼拜，我发觉我身体我走下肢有一点疼痛。今天早晨那个李刚弟兄帮我搞清楚了，那个叫做李刚好像没有在这里哦，在那里叫做坐骨神经痛哦，大概我年龄诶也到了。那所以我这一趟来呢，坐飞机很辛苦，哎，但是你知道，我有一次他发作到我睡觉整个左边的痛到连背跟颈，我过去都没有这样。我信主以后呢，就好像是一个不懂得疲倦的人。但是呢，我无论遇到任何事情，第一眼就是来等候神。我忧伤的时候，也是第一件事情来等候神。 我不管教会怎么乱七八糟呢，发生多少不堪的事情，那些事情都不用讲了。那我第一件事情还是来等候神，认识他是平静风和浪的神。那一天呢，我起来整个手背都痛，我还是来等候神。这就是培养一个好习惯，成为我们一生的恩惠。我就是来等候神，什么事情我来等候神就解决了。好，我坐着，我觉得我眼前有一道强光照得很亮，刺激我的眼睛，我们自然而然会打开眼睛来看，但是没有啊。我外面呢是一个鹅黄色的窗帘，很温柔啊。我也没有多想，那我们就是一直仰望耶稣，在心里保持跟主耶稣的沟通，这样叫做坐在耶稣的脚前，就是用心来亲近神。圣经说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所以我们坐在那里叫主啊，我很不舒服，主啊，我来亲近你，主啊，我知道你是医治的神，主啊，若你愿意今天早晨你自己来医治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看医生，主啊，没有你的话呢，我就不敢随便做什么事情，所以主啊，我来等候你来医治我，我真的很不舒服，我整个晚上在那里折腾，主啊，我起来精神很不好，就是这样向神敞开。这就是哥林多后书3:18讲的，我们向主敞着脸，主的荣光就会进来了，我们向他完全的敞开，他的荣光就进来。结果说就这样子，如果没有什么事出来在那里，主啊，谢谢你默然爱我，主啊，谢谢你因你默然爱我而欢欣喜乐，主啊，我也默然爱你，一种无言的爱，很深的爱在我们跟神的中间，可是没有停止这种沟通，这样就是亲近神，这样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也就这样子跟主耶稣哭诉，我很不舒服，我很不舒服，我也是第一眼就来找你。那渐渐我发觉，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因为我整个左边好像都收紧了，好像都灌了铅一样，很沉重，它就开始很轻的挪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而且都没有用力，很舒服哦。就这样子呢，挪了一阵子哦，我的左脚抬起来，然后左腕开始这样转，然后右脚踝又向右转，然后一股力量把我的左脚抬起来往前一踢。我不懂这个时候说什么，后来我讲给你听哦，有人跟我说哦，主耶稣来给你做，那叫护肩。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后来我干脆起来，哪里不舒服我就哪里轻轻的，我现在懂了，主你好像在教我，你等候到一个程度，你跟主不需要话语，很轻微的一陪呢，就会知道他在做什么啦。你好像是在教我，我可以这样自己护理自己呀、所以我就起来，哪里不舒服我就这样轻轻的哪里转哪里转。我坐飞机来的时候大概坐2-3个钟头，我真的坐不住了，不舒服，我也是起来一个很小的，我就学会了这样轻轻的哪里不舒服就哪里轻轻的揉。你看这叫做拥有主，阿们。等候神，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拥有这一位神。更奇妙的是，我跟主说，主啊，我请你来带我去认识一个医生，他可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可以给我告诉我怎么照顾我自己，以及一个正确的病名到底是什么。我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没有主的话我就不做事，我就只会呆呆的在那里仰望他，停留在那个事情跟那个状况里面，我宁愿这样也不愿意越过他的 前头，但是他总没有让我落空。我今天早餐的时候呢，李刚呢，平时他都跟孔君连结在一起的，经常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两个就自己猜了，然后李刚来坐在我旁边，我才跟他说，我昨天晚上呢有经历一个医治，就是昨天因为我来这里我还是不舒服，又是带着时差，我两个晚上没有很累，睡不着，自己里面乱七八糟的，自己知道。然后那是我在仰望主啊，这样子我们会认识他是医治的神。那我跟李刚聊着聊着，发现他专门治疗坐骨神经痛。主在心里轻轻的跟我说，这是我给你预备的，你要知道。所以安静等候神，让我们与神连结，得着这一位神。然后李刚告诉我，问清楚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真的是叫做坐骨神经痛。他告诉我大概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发作，就是太劳累的时候一些条件，我就把它记住在心里。然后李刚告诉我他有带来一些可以贴的可以吃的药，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来给谁。我跟他说，原来你是带来送给我的。我就全部领受了，因为这位神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我们就从他丰满的恩典都领受了，感谢主。所以你看安静等候神有这么多的好处，而且他是很快的那自然而然的跟主的连结。当然这过程我们会经历，跟着他对我们的许多的教导，我们会经历所必要，我们要承受他许可的破碎、拆毁、剥夺，这些主耶稣喝过的杯我们通通都要喝。可是我要告诉你，那一杯好不好喝？那一杯其实也很甜美。一边被拆得很痛，但是一边呢，每一早晨就是有他说不出来的很深的爱，对，而且他一定会告诉你他在做什么，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建筑师呢，他在拆工程，他在拆房子，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他正在做什么，透过经文让你明白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一边被拆，一边心里其实是挺快乐的，说主啊，你真的是瞧得起我。好，那这一条路我总觉得它不是给特殊的人的，它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因此呢我相信神也把一个传递的负担加给我们每一位，所以渐渐的呢，我也是在学习怎样像让每一个来到你教身边进到教会的人呢，都会等候神。所以他非常帮助我每一个层面上，包括我的话语，我每个礼拜二早上坐在那里，他来教我，我很快的就知道，就整理好我礼拜天要讲的东西了。那包括呢，他带来的这些小羊啊，我们现在也都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不是给一些有追求的人的，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的。所以每一个出现的人呢，就是要这样子，教他拥有这一份，慢慢的，我们都一直在学习中，就知道怎样呢，不是很刻意的，就可以带他等候神。有时候谈话谈着谈着，然后就或者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这样谈着谈着，那我觉得时候到我们来等候神，因为很简单，也不需要音乐，不需要诗歌，就是坐下来闭上眼睛，因为我们自己有等候的生活， 这个恩高会帮助他，然后他们都是出信主的，他们大概给他做个15分钟吧，看看差不多了，问问他，诶，你刚才怎么样？他会告诉我说，好像神在重新整理我工作上跟我的上司之间的那个冲突，他帮助我调整一个角度，让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我有耶稣，他没有耶稣，我就非常非常的，那我就说，这叫做安静等候神，你每天这样，或者他就会说，好像主在帮助我整理，因为是一个离婚的，婚姻里面的伤害，嘿，他开始流泪了。一个医开始很直接的就进入医治里边了，所以我们有这份生活，让我们非常的轻松，不管遇到什么都很轻松。过去好像觉得带这些什么都不懂的慕道友，好像挺麻烦的事情，现在觉得是挺享受的事情，因为他们问题多多，那就是好。就是很爱你，跟你上完课吃完喝完，我们什么都做完了，来聊聊天谈谈话，然后来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等候神，神就自己来处理他的事情啊。而且他们回去以后就会等候神，我就觉得奇怪，那你怎么等候神？诶，他说就像你教我那样，很简单，闭上眼睛。这就是在这里这一次周末十一直强调，我们一信主，那恩膏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一信主，就住在主里面了。所以啊，我想这些话，深渊抛砖引玉，让我们很快乐的一生等候，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好，想现在我们来唱69。坐在亲爱耶稣脚前，我们应该请一个最可爱的玛莎来带我们唱这一首。我们两个一个英文一个中文。好。
Sitting at the feet of Jesus, wondrous words I hear him say.Thank you.
Lhasa 给我们分享。
I'm so interested in what Pastor Lai shared today.
对今天赖牧师所分享的，我感到非常的兴趣。
I believe too, the best way to wait on God is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我相信，要来等候神，其实最主要的捷径就是爱上耶稣。
My teacher said, every time you say, I love you, Jesus.
我的老师告诉我，每一次你说，耶稣，我爱你。
He gives you more love for him.
他就会把更多的爱放在你的心里面。
When she walked to the door to answer somebody knocking,
当她走向门口，当有人叩门的时候
she keeps saying, oh,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Jesus.
她就一直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
So when you get to the door, you love him more.
当你来到门口的时候
I think sometimes it's very helpful for me to praise the Lord.
然后另外的就是当我开始赞美神的时候也是有帮助我们等候进入等候。
Oh, I love you, Jesus. I worship you, Jesus.
哦，主耶稣，我爱你，我敬拜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It turns our attention off ourselves and onto Him.
当我们开始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就把从我们自己转向耶稣。
I also was interested what she tell us about this pain.
我刚才听到她讲到关于她的疼痛，对这个也是有兴趣。
Because this spring I have very much pain.
在这个春天呢，我也是有这样的疼痛。
It has come up my face.
也是来到我的我的脸上。
I've been had this too. It make it difficult to talk.
马牧师也是这样，好像就很难讲话。
My finger goes numb.
我的手开始麻痹。
First one, two, three.
就是三根手指。
And pain go up.
然后这个疼痛呢就从这个来到这个景象。
I said, oh, Jesus.
我说耶稣啊。
I began to pray in tongues.
我开始用方言来祷告。
Call on the Lord.
我就呼求主。
And, Jesus has helped me.
耶稣帮助我。
He, helped me to relax.
他好像让我这个疼痛松弛下来。
I found out too much computer.
后来发现到原来是用了太多的电脑。
Maybe I not sit on the right chair, but it tightened up the shoulder.
可能我的椅子是不大适合，所以呢就让我的颈项非常的紧绷。
So I had to walk away from the computer.
所以我需要离开电脑一下。
Go out and clean the garden a little.
就在我的花园来整理。
And rest in Jesus.
那么在主里面安息。
And Jesus took it away.
然后呢，我的疼痛就没有了。
He took it away. The doctor say to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 going to camp.
我的医生告诉我，我不知道你要去营地。
And same thing happened last year.
那这样的事也在去年同样的发生。
I had a nosebleed.
我流鼻血。
But it wouldn't stop.
去年的营会的时候我流鼻血不会停止。
And the doctor say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医生说你需要进院了。
And they put terrible thing up my nose, like a popsicle stick.
他就用手指呢，伸进我的鼻孔，好像到我里面。
Pack it so it wouldn't bleed.
要止血啊。
And for about a month, it happened 5 times.
一个月五次流鼻血。
And I go to the hospital again.
我再去医院。
And then the doctor did surgery.
医生帮我动了手术。
Put me in the hospital.
让我住了院。
And a week later, when he tried to take the packing out,
他后来他要在处理这个伤口。
It seemed okay.
诶，就没事了。
And then the doctor's office closed. A couple hours later after doctor closed his office.
因为医生他好像休息了。
It started flow again.
医生休息的时候那个血又流了。
And give me some, hold it all, close. I have to breathe out of my mouth.
他们必须捏住好像让我的鼻子捏住然后我用口呼吸。
Like a clothespin.
夹住我的鼻子。
And, my husband took me into emergency.
我的丈夫就把我送去这个紧急部门。
And we didn't want them to do anything because we didn't want to break the operation.
我们真的不要那个他们在做些什么，因为我刚刚动完手术，不要再动这个地方。
I said, Jesus.
我跟主说，主耶稣啊。
What are you saying to me?
你在跟我说什么呢？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呢？
Maybe I cannot go to the Chinese conference.
可能我不能够再来到这个华人的这个内在生活的营会。
Because I lost so much blood, make me very tired and very weak.
因为我的血流的太多，可能我的身体已经太弱了。
Well, I call Sister Ming.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Ming姐妹。
She's been a good friend this year to me.
她是我很好的朋友。
I said, pray for me, Ming.
我就跟她说，求你为我祷告。
But we don't tell Pastor Chow.
可是不要跟周牧师讲。
I don't want to worry him.
因为我不要让他老人家担心啊。
But I say, keep quiet.
不要讲啊。
And we pray.
然后我们就祷告。
And my husband prayed for me in the emergency room.
我的丈夫就在这个紧急部为我祷告。
My husband has such good faith for healing.
我的丈夫是拥有这个信心的医治的信心。
About midnight, it stopped.
在半夜，那个血就停止流了。
Amen.
And that was last year.
那是去年的事。
I come to camp.
我后来我真的就来到营会了。
It hasn't bled since.
然后就从那次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流过了。
Not any problem, but then this year I got this pain from the back.
我没有任何这个流血的问题，可是今年呢，我却有这个腰骨的这个疼痛的问题。
Maybe 3-4 months could not sleep on the side.
使到我两三个月不能够靠着这边睡觉。
But now, free from that pain.
可是现在又没有痛了。感谢。
Jesus is our healer.
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
Amen.
But in the meantime, you know, it's, I feel, Jesus, I am so weak.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你知道我多么软弱。
So feeble.
就好像很脆弱。
There's an old song, Sister Sue, Children so frail, and feeble as frail, in thee do we trust, nor find thee to fail. That's an old hymn. It says, we're frail children of dust.
这是一个古老的诗歌，是讲到我们好像这个尘土。
And we're feeble as frail. Feeble.
好像很脆弱。
In thee do we trust.
就是我们就要完全的信靠你。
We find you not to fail.
因为你不会使我失望。
Is that wonderful?
是不是耶稣多美好？
Amen.
So I think Jesus want me to learn that without him, I can do nothing at all.
我想主耶稣要告诉我一件事，没有他，我什么都不能做。
Amen.
I started out that way when I was young. I had rheumatic fever. Some of you know my testimony. 9 years old, I had rheumatic fever.
我在我同样的，在我9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发烧，很高烧。
I couldn't eat anything.
我什么都吃不下。
2 weeks.
2个星期,
this time bleeding out of my mouth.
那个时候啊, 血是从我的口出来的,
because the fever so high.
因为那个烧度是太高了。
And my mother keep me on a couch in the living room.
我妈妈就让我躺在床上, 在房间里面。
A little pail there where I could lose the blood.
还有一个小桶, 我随时要吐那个血出来。
And one night she saw me getting gray coming up in my face, my color all gone.
有一天她发觉到我的脸全部灰白, 苍白了。
She's on her knees.
她就跪下来。
And she said, Jesus,
她说, 主耶稣啊,
heal Martha or take her home.
你不然你不医治她, 你就带她回家。
Don't let her suffer.
不要让她受苦了。
You know, because I wasn't eating anything, she carried me to the bathroom.
因为我没有什么吃, 她就把我带进这个洗手间。
She was a nurse, she saw people die and she thought I was dying.
她是一位护士, 她看过很多人死去, 所以她以为我会死去。
A few hours later, she got up to make my father's breakfast.
过了几个钟头, 她起来为我, 爸爸预备, 早餐。
I wake up, I smell.
我突然间醒起来, 然后我就闻到, 哇, 那个早餐的美味。
Bacon eggs.
哇, 那个鸡蛋的味道。
And I get off the couch and walk to the kitchen.
我就走到那个厨房去。
She took one look at me and she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off that couch?
她说,为什么你从床上起来?
I said, I'm hungry.
我就跟她说,我肚子饿了。
So she called the doctor.
所以她打电话给医生。
He said, give her anything she wants.
那医生说,她吃什么给她吃?
And bring her in to see me.
然后再把她带来见我。
And when I went in to see him, he sent me up to stairs next floor to a heart specialist.
我去到那个医生就让我去看这个心脏专科。
They took electrocardiogram.
他就为我检查。
He found nothing wrong.
诶,他发觉到我什么事都没有。
Nothing wrong. And I have had heart exams, and this was 60 years ago.
这是60年前, 什么事情都没有。
And Jesus keep my heart. So all along my life, maybe when I was 23, I had another near cancer operation.
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呢, 在23岁的时候, 也有一次关于癌症的,
I was 22 and had no knowledge of sickness, but Doctor rushed me to the hospital.
我在22岁的时候,我其实对什么我都不懂,所以呢,他们把我送进医院。
And after I was there, they couldn't find out what was wrong, but the surgeon said, maybe female problem.
当时他们找不到问题,但是有医生说我可能有这个妇女的病。
I never know I had any trouble.
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病。
But before they could examine me, because so much pain, they put me into surgery.
他们因为我太疼了,所以他们为我动手术。
And they found 2 tumors, one a size of a child's football.
他们就在我开了刀,有2个肿瘤。
And the other one size of orange.
有2粒的肿瘤。
And when I was running to catch the bus, it flipped over like that, where it was growing. And so that's why I was in pain, severe pain.
因为这个肿瘤是在肚子,所以就非常痛。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day, it was my birthday, 23 years old.
我手术动完了,一起醒过来,就是我的生日,23岁。
Again, I turned to Jesus.
然后我就转向耶稣。
What are you saying to me?
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
He said, I will be a husband to you.
我要成为你的丈夫。
And we will have children.
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孩子。
And I've had many Chinese children.
So I've had many Chinese children.
There's one over there. And so all the way along, it is Jesus. No matter, they think I never could do anything. And Pastor Zhao took me to Asia.
所以我的生命里面都是耶稣，直到周牧师把我带来亚洲。
I don't know how many more years I can go. I've been invited to go this year.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我可以继续的服侍下去，但是今年我再被邀请去亚洲。
But I know if whatever Jesus wants us to do.
但是我知道，只要耶稣要我们做的事
，He will give grace and glory.Amen. Whatever he wants us to do,
他只要他要我们做的事
he will give strength.
他就会把力量赐给我们。
I say, so it's not hard when, I'm not surprised Pastor Lai had this problem.
所以我听到赖牧师这样的见证，我觉得不是很稀奇。
Because whenever God has something he wants to do,
因为当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and he wants to use us,
他要用我们的时候
all hell breaks loose.
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发生。
The devil is very angry.
因为这个撒旦也是非常的生气。
And he tries to stop us.
他会拦阻我们。
Amen.
But Jesus is victor. Amen.
耶稣得胜。
谢谢。哦、oh, 我非常感谢玛莎，我也是她带出来的，她教我很多很多，特别是她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想我们亲近她的人都知道，谦卑。
谢谢你。谢谢你妈妈。
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她是一切最亲，好，或许我们有一点等候。这是在42号，他是一切最亲。
Thank you.
遇见这位最亲最爱又美又善的神，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要来遇见他。所以等候神，外面安静，没有做什么，他重要的意义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指向耶稣，我们的心思想耶稣，我们的心仰望耶稣。我们等候神就是要来遇见耶稣，耶稣是中心，是我们等候的对象，这一位最亲最爱的神也是我们等候的目标。用我们的心灵与他保持相交，因此重要的不是外表的安静，重要的是里面的心思想耶稣，连结于耶稣，住在他的爱中。如果你是初学，你可能发现你的心住了一下又飞走了，这对初学是很正常的现象。你轻轻的可以把我们的心带回来，我们的心是自己可以管理可以掌控的。或者你轻轻的用一个祷告，主啊，把我的心带回来，主耶稣啊，我爱你，主啊，我的心单单等候你，如同新郎等候新郎一样，主啊，这样我们的心又回来。如果你是初学，那我们必然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叫做收回游荡的心思。我们的思想经过训练以后，它就会越住越久，这是需要年日，但是恭喜你，你已经有个开始了，生命必然帮助你。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那位复活的主住在你里面，他渴望与你相亲，他渴望亲近，他正在寻求将渴望来亲近他等候他的人，所以他必然帮助你，你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安静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因为早上钟牧师有说他也会请各位牧者跟弟兄姐妹做分享，我们下午这样的，就这个下午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请团契的同工来跟我们交通，他们实在非常的宝贵，多年在周牧师的调教之下，你看他们做事工越做与神的关系越亲密，就让我们感到呢，这里面有很深的生命的功课，他们也是这样很愿意的学习功课。那现在呢志祥 Emma 还有小静有在这里吗？小静有没有？小静在这里啊，你们三位谁要先来？好，那志祥请你先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是用生命在服侍的。
好，感谢主。我在想，我在心里问主要说什么。那我想事工的事情看神有没有感动让艾玛或小静分享。那我里面有感动分享的就是，我感谢主去年有机会能够到国内中国去看一看我们网络课室的弟兄姐妹。那在我里面就是因为我最近接到一个网络课室他一个负责人的一个心得报告，那去年我有去看他，然后这个姐妹对我来讲，去国内是我在那一趟旅程中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然后因为这个姐妹跟我年纪一样，但是她负责一个很大的一个在农村在四方坨子那边负责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那她的同工大概有四五十人，可是真正有念过书的大概就十几位。可是这个姐妹当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们就在分享嘛，就在聊天。哇，我觉得怎么那个他一讲话，那个神的同在就来了。然后他虽然都在讲事工啊、教会，可是我里面的感受到就是耶稣。因为我去了之前有去其他的教会，就是有的时候跟那些领导领袖分享，他们分享到事工，你就真的感觉是做事，就是一件事情。可是当他在讲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耶稣，感受到一个清洁单纯的心，哇，那个就好震撼我。我们就在一起，他跟他的同工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聊天，一会儿聊天，哎，有感动就祷告，然后又聊天，又祷告，又分享，又等候神，就这样6个小时就过去了。那这个姐妹她真的，就是我在她身上就看到一个对神那个很单纯的心，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处在因为他们的母堂离他们的教会还有大概火车2个小时，公交再2个小时的这个路程，所以他们母堂就不太去管他们了。那这个姐妹呢，她就在2年前往校一开始最早期的时候，因为母堂的介绍，她就参加这个周牧师的这样子的学习。那当时因为她另外一个同工就是比她更早开始接触内在生活。那当他们知道诶有这个网络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然后就召集了40-50个同工一起来加入。可是呢，因为他们那些同工都没有读过书嘛，所以对周牧师讲的就几乎是听不懂。然后他们要听完以后我这个他的教会负责人这姐妹要重新消化吸收再讲一次。那刚开始这些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要坐1个半小时又听不懂，他们就坐不太住，然后整个教会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就听到铁椅子在咚咚咚，因为坐不太住。可是这个姐妹就鼓励她的同工说我们要坚持。那就真的等当时在第一期，我记得是第一期吧，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哇，一下子神就把他们全都带到耶稣里面了。圣灵就一下子，后来他发了微信给我，就说：“子祥啊，今天我们都到了神里面了。”哇，那个我一看到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哇，好感动哦！我觉得主很顾念我们里面那个渴慕的心，虽然可能听不懂，什么都不懂。然后之后他就带这批同工在安静等候神。那因为他们合场很大，所以他们服侍非常非常的累。那就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他就把这段时间拿出来，有网校的时候就跟网校上课，没网校的时候他们同工就自己在等候。可是这个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后来到了第二期的时候，中间开始有同工有意见了，就开始对于内在生活开始反对，就是开始很多批评。那这个姐妹呢就还是坚持，就她那个就是说没关系，那你们想上课的人就来上，然后不想上课的人就自由。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因为不识字嘛，真的有点难度。然后最后他们的课室就只剩下2个人，他跟他的好友，就是一直知他们两个一起都在追求内在生活的。那到了第二期上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子祥，我上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周牧师在分享一些认识圣灵的这方面，他觉得有一些不能够认同。因为这姐妹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那当周牧师在讲课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没有表达很清楚或是怎么样，这个我不太清楚，只是他当时在上课上到一半，他就开始给我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讲，怎样怎样怎样。后来他就说他上不下去，然后就停下来。可是他另外一个同伴就一直鼓励他说，我们服侍这么辛苦，我们还不追求神哈，还不回到里面，我们会崩溃的。然后就一直拉着他。那当时这个教会负责人这姐妹她 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那时候他就开始好像就开始跟同工的关系被破裂，跟儿子的关系不好，跟什么的关系都全都开始被就是很就是出都出现问题了。他就跟我说，哎，为什么我们这过内在生活的人会走到这种地步呢？这是我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后来我们就在分享，然后我也请林牧师为他祷告，因为那一段日子是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很大的破碎的工作，因为破碎他很多自己的观念想法，自己的坚持，对教会的坚持，对自己真理的一些看法什么都。后来我们就在分享，哎，感谢主，真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同伴一直在关怀他。然后在这过了三个礼拜以后，他有一天就微信给我说，我知道主在我身上做的工作，我愿意更深的降服，我愿意服下来，我愿意被他调整。当他开始愿意的时候，神的工作更快了。哇，那个圣灵就在他里面这样带领他，告诉他为什么你会为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在你身上是做什么工作。很快的到了第三期的网络学校，他又重新来上课，就他跟另他的属灵同伴一起上课，他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得着，很大的看见，看到神。然后我前两天有发了一个见证在微信里面，就是他写的，我自己看了我都很感动。就是我觉得主就他这样一路经历下来，一路过来真的也不容易，但是因为我觉得神的恩典，而且他不放松的就是每天等候，每天安静。以前很忙的时候也是二三十分钟，有空的时候就尽量花时间安静在主面前。然后神就开始亲自教导他，因为他处在那个三不管地带，他们那边没有任何的教会资源，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于网络跟微信。所以更因为这样子，所以神可以更自由的在他们当中工作。那之后他就会说，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自己身上那个教会的重担就脱落了，现在神怎么带领就怎么跟。然后也自己因为以前有一些很多的坚持嘛，因为领袖嘛，你总要做个榜样，这个榜样成为他很大的负担，他必须什么都要做好，读圣经各方面都要做得很好，服侍一周七天，大概七天都在服侍，除了工作就是服侍了。但是他因为经过神这样破碎以后，他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轻松。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在他自己写的这次的心得报告，哇，那我里面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加上这个姐妹对神非常非常的单纯，基本上就是说你跟她讲什么，只要是符合圣经的她就信什么，她没有受其他的一些系统啊什么思想，完全没有。所以主在他们当中的工作也很好，也是很强烈。后来他的属灵同伴就跟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因为他们是在吉林非常远的地方，哇，他说神极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把这么好的课程临到了我们，其实是在讲耶稣，不是什么网络学校，就是那个圣灵，因为他们发现了住在那里面的神在教导他们，在带领他们。然后所以就更，我觉得他们对那个主的爱，主的坚持，主的那个坚持就更深了。那我就在那一次中国之行，我都看到这个课时，我里面不是看，就是看到这两个姐妹，我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被激励。因为我说我看过，就是在我周围或者怎么样，也有很多讲到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可是当他们一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而且他年龄跟我是差不多的。啊，这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很受激励。我说主啊，这真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在这么远的地方，可能没有人会注意的地方，但是你的荣耀却在那里这么的大。然后一摸到那个生命，我真的是感受到，你不需要别人讲的多精彩， 他只要讲几句话，你就知道那个生命就出来了。哦，让我整个人从跟他们在一起，我都觉得有点鸡皮疙瘩的感觉。然后我回到美国以后，就心里一直被震撼，一直被震撼，一直在调整。那这是一个课，那另外一个课是刚好是完全相反，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非常反对内在生活，那但是他的负责人就很坚持，然后他底下的40几位学员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还是默默的在学习。然后他常常跟我说后来我去的时候跟那个跟他们负责人见了面了啊，那时候啊，说子祥，我们这个课真上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学员真的很渴慕，但是他们学员分两派，一派支持江牧师，一派支持周牧师，所以他们一直在讨论哪一派是他们要怎么进行这个内在生活事工要怎么下去，然后搞得他那个负责人也觉得很沮丧。那我就说，内在生活不是一个事工，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要我们去扩展要什么计划，不是，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在我们的里面，我怎么样跟他有一个相交，他怎么来影响我的生活。非常简单，不要把它化为事工，因为我一去他就说有没有什么计划啊，有没有什么要怎么扩展啊，我们怎么接下来进行方法，我一听就一愣了，我就因为我心里想说我只是来看朋友而已。那后来一分享，因为他们我觉得那些领是因为至少他们是领袖，根基这底子都是有的，一讲哦原来是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改变态度来学习。我记得我第一年看到他们写的新的报告，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教会组织非常的严密，就是你来上课46位他的新的报告一定交出46份，没有一份是落掉的，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然后就你也看他们新的报告，就看到很多说这个网络学校真好，然后谢谢周牧师，谢谢什么，我们学习什么什么什么，就看到一个好像被赞美。然后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只能说感谢主。然后到了第二年，你发现那个新的报告开始不一样，开始有一点点说，我觉得在我们一起操练的时候啊，感谢神啊，神与我们同在，这些。可是今年我再看到他们新的报告，更不一样了。他们都会讲到神怎么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跟丈夫的关系，因为那一群人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太太，下岗的退休的太太，他们在一起学习，所以他说跟丈夫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神怎么让他们在话语上面，尤其是在生活里面怎么做那个在解管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脾气怎么样，就知道神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了。然后这三年下来，第一年可能还在知识，还在一般的组织结构这样子，可是主就一直带他，一直带他，带他们，默默的带。我就觉得，我就很感谢主，就看到主真的非常谦卑。他没有太去说哦，我们这个事工我们一定要扩展，那教会反对，我们一定要跟教会争取。我觉得他当时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就说我们就等候神，大家每天操练，让神自己在我们里面工作，不是说你的领袖有没有支持你，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有没有跟神每天在一起，我们要让主耶稣介入我们的生活。他们也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学习，然后刚开始等真的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大家聚在一起等，分开来等，反正就会试不同的方法，因为他们习惯这样子。可是到了第二年然后第三年，我就看到神的工作，圣灵在当中的工作越来越不一样，然后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融入生活，我觉得那都是圣灵他自己做的。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个默然爱我们的神，他就是默默的，他不会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到处说你看我做了什么，没有，他就是很谦卑，这样子在众教会当中做， 虽然好像这个时代有是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我就记得在以赛亚书有说，虽然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锡安你会兴起发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那盏光，那个光就是主耶稣的荣美。那当我们愿意等候神，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不知不觉的就在帮助我们，帮助这一群一群人。因为周牧师有给我们团契一个中国地图，有台湾有日本。我有一阵子看到那个地图，我都觉得那个地图会说话，就是好像你知道神的心意要在这些地方发光，圣灵他自己会浇灌大地，他自己会在每一个只要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爱他聚在一起，他就可以工作，那个荣耀就彰显。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地图，我里面都会觉得那地图在对我讲话，因为我知道那是圣灵的心意，所以就非常的感谢主。好，这我分享。
我们也可以这样很单纯的天天来等候主，那生命的每个层面都被耶稣所充满。是，谢谢子祥这样充满了生命的分享。他这么年轻呢，相信神会让他脚所走的每一个脚中呢，都走上主耶稣要他走的那个祝福的脚中，是命定的脚中。我现在常看到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知道这个信息是要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一直传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为基督预备心腹。好，下来小季吗？5:10了哦。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像有一点欲罢不能。你们会看到周牧师训练出来的童工是充满了生命的。好，那还是小庆啊 ，Emma，
听子祥他去中国的分享，我越听越喜乐。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我想我应该可以不用分享。但是感谢主，我其实看到弟兄姐妹心里很高兴，但是我同时也想到周牧师常常提到我们在达拉斯的几只小鸟。我觉得在达拉斯的服事是一言难尽，那苦跟乐呢，只有你来服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所以欢迎你们来达拉斯服事。那我觉得我在达拉斯就是在这个团契15年，那今天戴牧师说分享一下你在服事中学习的生命的功课啊，我就心里想说那好多哦，然后现在我5分钟要结束真的讲不完。但是有一个经文在我心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它是腓立比书2:3，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每一句话大概要学2年，而且可能还不能毕业，一直要学到建筑面。但是主很恩典，每天都给喜乐，而且那个喜乐不知道怎么来，凤莲牧师可能最清楚，因为他也常常笑。我真的觉得主，我们的主是很喜乐的主，就是即使你在服事中你有困难，或者是说在家里遭受到我先生的逼迫，很奇妙，我心里还是充满喜乐。然后我都要自己偷偷躲起来喜乐，因为怕被他看到他会更生气。然后 候我都说，主啊，你怎么那么奇妙，我在什么事都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就给我喜乐。所以我觉得主真的很恩典，但是我相信主一定是看到我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好孩子。所以我也满心感谢。那每一句神的话都非常宝贵，但是慢慢的也觉得说好像不是我在追求。真的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了一首英文的诗歌，他最后一句话说，他用他的恩典赢得我，他用他的恩典赢得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渴慕，只要来到他面前，不论你做什么服侍，其实没那么重要。那我也发现一些，有些就是一个团体，其实你没做什么，可是别人都夸奖你。啊，都别人做的，我真的没有做什么。然后我想子祥很辛苦，小静跟他先生更辛苦，每次一录完音然后就要上传，然后大家都跟他们要录音，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然后但是每次一夸就说，哦，达拉斯的那个同工，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那个团体是这个意思。一个团体也就是受荣耀就一起得荣耀。你只要待在那个团体里面就好了，待得住的就可以。真的不用做太多事情，你只要别人讲你的时候你还待得住，这样就可以了。对，沾光沾光，可是那个也不是我自己愿意沾的，自己就跑来了。那所以我觉得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我想我把机会留给小金。
其实我到怎么讲，其实他说我做了很多，我觉得他做了很多。我都觉得我好像也没做什么，不就是录个音吗？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神给你的恩典他让你做的事情你会很喜乐，你也不觉得你做了什么。有的时候我老公说，哎，你做累我来做吧。我说我在做这挺好的。后来我觉得他真的很喜欢做，我说那你就去做吧。做完了，后来我说，哎，我说你白天上班，你说上了五天班，你这周六你还上班，你应该是我来做了。其实就是很好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跟我原来在传统教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传统教会，其实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在灵恩的教会，对圣灵比较开放。后来我就是待到传统教会大概有10年，这时候我慢慢我就步伐就慢下来。后来我也服侍，但是我服侍到最后呢，我真是枯干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记得我刚到一个教会，我就跟那个人说，我就简直烦死了，我说你就是枯干了。后来我发现，你知道人家枯干并不代表你不能枯干。哎，我自己也枯干了，我也知道我枯干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干，就是这样。然后后来那个我这个人又很好面，就是说人请我做吧，我又说不能说我不做。但是后来我就憋着，到最后有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人家一找我，人家还没说两句话我就崩起来了。那个人就莫名其妙，我说我不干，我就跟他讲我不要去做，我说谁愿意做谁做。他说你说，他说，我说你去跟那牧师讲。然后好像我说完了，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太好，我就会跟他讲说sorry。 可是呢，我说完了我还是干的，我还是不愿意做。后来我就发现我到了一定的地步，我已经走不下去了，我不能再走。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神就把我带到这个 GMI 团契也是透过那个艾玛到他的小组，然后开始学习。其实我因为到了尽头之后，我也没什么可以去想去盼的，我就是跟着他们就是这样做。然后后来我觉得在这里的服侍很有意思，就是说不是这个服侍当中我学习到就是有次序的，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不是的。当牧师就讲，当环境兴起，当神把这个事工兴起在你的身上，可是在别人身上都有印证的时候，神显明的时候，你才出来服侍。啊，我觉得这一点就不一样。那所以我就发现，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我怎么这么喜欢做这个录音。实际上 就好像我就是整天就这样玩，后来我就有跟神祷告，就让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样玩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就等候时间，我就跟有那个犯罪感，我感觉好像我就是怎么就喜欢看这个微信怎么搞的。后来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神他先让你做，他在你的里边有放了一种就是那种喜乐，那种呼召，你就乐意，而且你做了不苦干。也做得很喜乐，我没有觉得说，他说我做了很多，我就觉得他们很忙，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可是不就是放录音吗？那我先生他就是在网站他就主要是有一些什么疑难症了，他就出来了。我一般就做一些什么平常的 update， 什么就是上传一些那个录音啦，什么一些发表信息，那个也是很容易的，是那谁我也是知道，不是不难。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从中学习到，最主要我看到，来到这个团体，看到他们在学功课，他们所面临的，他们在学功课，真的就是说，我以为学了功课，可能这就要是以前可能就离开了，在那个传统教会，但他们没有，而且他们的生命我看到是在变化，这对我也是个激励。然后，当然有一些功课我一看到我就，不太那个就是。容易引起我自己内心有一些可能征战，我快点先跟神祷告，我不要经历这个难处啊！我觉得神也带我过去，好像就没有，而且我也看到神，就是说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比如说你看到弟兄他升高，你会为他高兴，你真的会为他高兴，哎，我真的很高兴。然后我觉得我不再为说我能干什么我高兴。我看到我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为我在神那里边得到东西高兴，因为这个个性不是我的，那是神的，所以我就为了我有这一点高兴，我还跟我先生说，哎，你看我们在神那里边有得到，因为我高兴的不是我做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有什么怎么样，我高兴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改变，我相信我在神那里边有得基业了，我就为这个高兴。好，就讲这里。OK。
总是说要叫他们报告事工，结果我们听到是更可贵的，这是金银宝石的声明。
我看到他给许多服侍人立下一个榜样见证。他们讲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句话：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神悦纳。所以，就充满了喜乐，而且不是自己去做什么，是看到神已经在做，兴起来了，然后与神同工啊。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没有做什么，最后归荣耀给主，都是主耶稣。
都是主耶稣做的。
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耶稣，谢谢你都在这里倾听我们的谈话，也倾听我们在等候中的心声。因此愿主耶稣你把这一份等候的喜乐恩高厚厚的高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头上。哈利路亚。主啊，也把这个服侍中的生命，主啊，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越服侍越喜乐，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团契，他们是追求生命，追求耶稣，而你就自然的兴起事工，还给予事工。愿主耶稣继续帮助我们的学习，把一个服侍中的喜乐，做什么事情都喜乐，在神面前的喜乐都高抹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